啊。虽然是你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呢，我们这个住心真的还不可思议呢。他具足万法，他具足万法，他一接触就了解了。可他了解不需要再加以了解，你再加一个了解就起相了，就动心了，就立人所了。因为自心就像镜子一样，你只要站在他的面前，镜子就帮你照出来了。你的自心就是这个样子，你接触进去，一切法就现前了。人家在这里一解释，哦，你就晓得，你就通达了。啊，这是我们心有这样不思议的功德妙用啊。可是我们偏偏不如是，我们不会善用我们这颗真心。啊，我们这个真心，如果你心清净了，你接触这个外面的境界，它会把它变成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内容像。但是现在你看的，我们凡夫就执着了，这一执着就有种种以种种妄想生出来。如果你不执着了，那就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那是自心本来极照的妙用。可是我们不肯安住他这个真心本来极照的妙用，就在他知见，他本来具有知见，就在他遇到了外层境界根尘接触的时候，你知见立知啊，知见立知，它在本觉上面另外另一个觉，这本觉呢本来就可以觉嘛，本来的觉是了了分明，清净淡然，没有是非善恶的差别相啊，但是了了分明，一切了解，一切通达，那是你真心的作用。但是你一路好坏一丑，心里激荡了，有感情了，有情绪了，那就变成妄心的作用了，有感觉的凡夫感觉有情绪的作用，那个修行人感觉我一无所住，我什么都不住，好，那也是一个心理的妄想，也是几个妄想，那都不是随顺法性的，那个都是有作意的。所以你要了解自真心的作用啊。所以佛在各种的经上都一直讲各种我们真心的妙用是什么样子，借着我们了解真心的妙用之间，忽然你一悟，悟，哎，原来我的心是这样，那一念就悟本心。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你一定要知道那一念本心它的急躁是什么样子，它的作用是什么样子，才是它本心的作用。你要知道这个，否则往往讲不动心，好了，你就不动心好了，那不是你本心的作用，因为本心本来就不动，所以不动心是恢复它本来的不动的心，而不是在不动，在本来不动的心加上一个不动，不动下去。我们讲清净心，它是心本来就清净的，你不能在它本来清净上面再给它加一个清净的。我们讲涅槃心，它本来就是涅槃，它无动摇的，不生灭的，你不能在它本来涅槃上面再加上一个涅槃，那个都是结上立结，就变成妄了，就变成相对待的。所以我们在听经闻法，自己在修行中，你要一定要有定的基础，还有加上一点福慧的，要有点福慧，能够舍，能够牺牲奉献的这个福慧的精神，才能够压服我们的习气。你没有借着四相的历练，习气去不了的，然后再借着你大圣的大圣欣喜的经典，在一个巧妙的机缘里面，啪嚓一下你见悟了那一念心，所以悟了那一念心又叫做见了性，又叫做见了真心。其实那个见只是反照一下而已，反照一下就知道，清清楚楚就知道那是什么境界，那一念心，你把住那念心，那就没有妄想了。你那念心失掉了，妄想就失出来了。不是都在无明，就都在无记，要么就都在善恶，要么就都在取舍，要么就都在清净，要么就都在无念。总是这些一切境界相都是不悟本心呐、啊。所以你看，在前面，大会在174页经文的第二行，大会白佛言：世尊，若种种意种种不识妄想记着妄想生色所色记着不知自心限量及堕有无间增长外道间妄想其气记着外种种意心心数妄想记着我所生，都是你那一念知见立知本觉上立觉生了起舍而生出来了。 不这样就把真心变成妄心了。所以我们要明，在我们这第八章明不死妄想，要怎么能够明不死妄想？你一定要了解你本心是什么样子，你那一念心是本觉的那一念心是什么样子，那你就可以造出不死妄想。或者说你以为我现在已经清净了，没有妄想了，好了，还是有妄想，为什么呢？你有那个觉，种种意觉了，我已经没有妄想了，那一个觉又变成妄想了。所以你一定很清楚那一念本心是什么。所以当这一念本心稍稍有所取向了，你就知道现在正是落在不觉妄想上，你才可以，因为你有这一念本心悟了本心的经验，你才可以观照。所以为什么古德破本参的人，他一定躲在山边林这个山林水边，没有人干扰他的时候，他才能够保证看住那个心。但是稍稍起来有所接受有所取舍，他马上照住，稳稳的照住，恢复他本来平常之心，无取无舍，无是无非，无烦无甚无嫉妒，无障碍，无欢喜，无行善，无造业，那个清净沾染的心，要时时保住这个，保住这颗既平又长，没有，对不对？像镜子一样，极而长照，照而长己，这样的心保住了，保证久了以后，功夫打成了一片以后，才入世教化众生。我说你即使刹那悟的那念本心你马上到世间来了，那世间的这种无明习气一卷进去，好了，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圆林老人的那个书上写的，有很多人悟后又迷了，好可惜。为什么呢？被境界带着转，境界的力量很强。所以修行为什么有福的资粮？你有福的资粮，自然障碍少。你有福的资粮，即使你稍稍一悟，好了，许多障碍来了你稍稍一悟，这里请你去当什么，这里找你去投资什么，这里叫你去做什么，好了，对不对？这一下你忙昏了头了，那一念悟也不见了，对不对？本来很有希望，就变成完了，这一世就完了所以您不死妄想，一定要先体会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一念然后以此观照，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种种以不死妄想嫉妒，你才会分辨它，才会了解它。那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一句说理得理
我。各位同修，我想刚才这个听到简居士的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段话呢，因为他是在讨论这个《楞伽经》里边呢，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方，就说。世间的人不修行，当然他很多错误是看得出来的，很多错误这个不如法啦，这个不合乎这个佛教的这个伦理种种，这个我们是看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修行上一个非常大的魔障是什么？是你觉得你修行已经有成就了，有所得了，有境界了，有觉受了，有功夫了，然后怎么呢？你的骄傲，原来在世间法里面没有的骄傲，现在有了。那这个骄傲是不是贪嗔痴慢疑里面那个慢呢？没有两样啊，就一个烦恼的本质来讲是没有两样的。然后你看到这个不修行的人，看到这个行为不如法的人，心里面这个升起一种什么呢？正义感。世间法叫正义感呢，可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这个正义感怎么就是更细腻的嗔恨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叫做 alienation 异形呢，异化，就是说你的贪嗔痴慢疑经过这个修行的这个阶段之后，怎么了？它更细腻了，它经过包装了，它经过镀金了。这个世间的贪嗔痴慢疑，它是没有镀金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很烂的。可是修行了之后怎么呢？你的贪嗔痴慢疑都是经过精致的包装的，都镀上金的，所以你的贪嗔痴慢疑会变得非常神圣。那你看你是不是完蛋了？贪嗔痴慢疑变得神圣了。你明明是贪心嘛， 你来说看，你们来供养我呢，大有功德。这其实就是满足你的贪心，结果还大有什么大有功德？不过是增长彼此的一种这个愚痴的纠缠罢了。所以修行的路上啊，有非常多的陷阱。那我们很感谢简居士啊，他在讲《楞伽经》的这一段话，他讲到这么细微的地方，讲到一个修行人的骄傲，修行人的这个盲点，甚至于我们以为自己有所悟，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些好的境界，这是别人没有的，别人到不了的。然后你不知道，其实你只是把另外一个烦恼，把那个跟凡夫本质没有两样的烦恼怎么样呢，给他一个高层次的包装罢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我们前面讲不自欺嘛。一个菩萨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不自欺，不要骗自己。人都是先骗自己，然后才会去骗别人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不自欺，实实在在的面对你自己，这是修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一个真正在佛法上修行的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要勇于去解决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们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近代的这个西藏呢，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修行人呢、啊，叫冲央冲帕。他在美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啊，早期啊，大概在1970年代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Cutting Through the Spiritual Materialism》。那非常幸运的，我们现在在台湾呢也有这本书的翻译，叫做《斩断修行上的唯物》。我想这一个书名比较好的翻译，也许可以这样翻，就是什么呢？斩断灵修路上的唯物主义。那这个话是怎么讲呢？为什么叫做 cutting through the spiritual materialism 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把修行当作是另外一种物质的获得，在世间法里面得到一栋房子咯，得到一部好的汽车咯，赚了一大笔钱咯，或者你买的这个股票这个涨得很几倍咯，那这个在世间法里面都是一种得到，一种获得。如果你把修行也是当作这种世间法里面的这种物质的获得，或者是物质化的一种获得，哦，我当了几个禅期了啊，我证到什么境界了，这一种有所得的思维，就是一种灵修的或者是修行路上的一种物化主义，就是把修行物质化了。只要我们把修行当作是一种物质化的获得，我们就离不开贪嗔痴慢疑，我们就会自动的不知不觉的怎么呢，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怎么呢 upgrade， 把它升级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修行人他如果升起贪嗔痴慢疑啊，比世间不修行的人还要严重。为什么？世间的人是不懂得这种包装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懂得包装的，但是佛教里面这个修行人，他经过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分析解说之后呢，哎，他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包装的，这个时候就更危险了。所以在佛法的修行这条路上，我们上次特别引述这个孔子教授他的这个翻译啊，讲到菩萨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不自欺，对自己不自欺，对别人不炫耀，这是的确很重要的。所以在简居士刚才讲的话里边呢，也特别提到元音老人的一段开示，就讲到什么呢？悟后迷的例子。在禅宗来讲啊，是先悟后修，就先悟本心，先做明心见性的功夫，然后从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开始怎么呢，回过头来修正自己的习气，所以叫做悟后起修，就先悟这个本心，先做这个见性的功夫，然后锁住这一念心，锁住这个清净心， 做好保刃的功夫，所以刚才简居士提到说水边宁下做保刃功夫。真正佛教里面讲到的时候闭关修行啊，就是在见性之后。为什么要闭关？就是要做保刃。我们现代的人啊，都还没有做到见性的功夫，就说我要去闭关。这个呢只是讲的方便关，还不是真正严格定义的闭关。严格定义的闭关是在见性之后，然后要保刃，也就是所谓保养圣胎。那么在做这个保养圣胎的功夫，等到什么好像怀孕一样嘛，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哎，这个时候呢入世呢做这个成就众生庄严佛土的这个事业啊，就有把握。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引述这个简居士的这一段开示啊，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在修行这条路上一定要保持自我警惕，绝对不要哪一天一不小心呢被人家捧昏了头，被人家歌颂了，这个自己呢都已经忘了我是谁。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大盲点的开始，也是大魔障的开始。所以呢老实讲，在世间法里面这些魔障啊都是小魔障的，真正的大魔障是在修行的路上。每一个层次的心得，每一个层次的这个进步，它可能都是另外一个大的幻想的开始。所以譬如说我们有同修最近去打禅回来，就有一个感受呢，好像觉得原来在山上呢，在这个禅堂里面那种清净的这个觉受呢，好像一下子被这个现实的生活打乱了，不见了。其实呢真正的禅呢、啊、无得无失，真正的禅呢、啊、非定非乱，就是一个觉知的心。如果你说呢那种清净啊安详的觉受是好的，觉受是好的，然后一直想抓住那个觉受，一直希望那个觉受呢回到我的生活里面来，这一个追求的过程，这个追求的念头本身已经远离了禅，这个追求的念头本身已经就是一个障碍了。禅是在非定非乱之中的，不落定的一边，也不落乱的一边，就是当下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不是挂在嘴上讲的，就是你实际上要做这样的功夫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那么我想简居士这段话，如果诸位有机会呢，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袋子啊这个反复的多听几次，一定可以得到非常大的这个受用。那么下一个星期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跳到这个第68卷跟这个第69卷，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大品般若经的这个模式品啊，我想要给各位做一个简略的这个介绍。而且在第68卷里边呢，对这个魔障这个问题啊有更详尽的这个解说。那我想呢，这个龙树菩萨他后面也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直讲这个修行的时候，讲修行的功德，讲修行的利益，讲这个修行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殊胜的妙用，但是不要忘记修行的路上其实有很多陷阱，有很多障碍，有很多盲点。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条路上面呢，在菩萨道的这个用功的这个路上呢，对于魔事，对于这个魔障的这个觉知是一个必要的训练。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下个星期呢再请大家来这个一起读这一部分。那么像我们大家呢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呢到我们讲堂来参加这个大智度论的共修，实际上各位要知道呢，每一次诸位能够平安的走到这个讲堂，已经降服一切魔障，能够专注的坐在这个讲堂里面2个多小时，这个心安住在法上，已经降服一切魔障，能够一个星期过去了 再回到讲堂再参加下一次的共修，已经降服一切魔障。诸位，魔障是随时都在的，只要起一个懈怠的念头，你就有一次要缺课。你只要有一次缺课，哎呀，反正上次没听算了啦，这一次你那个懈怠的念头会有重复性的，然后又一个魔障。所以你能够这样的不间断的，我们看到很多同学哈，这个已经这一年多了，我看到许多同学是不间断的，这是了不起。为什么？已经降服许许多多魔障了。所以诸位要保持这个精进的心，就是只要你有这个精进的心在那个地方，然后怎么呢，魔障虽然在那里，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烦恼习气嘛，可是它没有力量。所以在修行的这条路上呢，诸位呢暂时不需要起一个念头说呢，我要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第一个，现在做不到；第二，目前呢也没有这个必要；第三，如果你现在把所有的烦恼断掉，我只能预告一句话，所失甚多，就是这是重大损失。那为什么这个降伏魔障、降伏烦恼是重大损失呢？因为在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法门，叫做不断烦恼而证菩提。为什么？为什么要不断烦恼而证菩提呢？诸位，我们二十世纪里面在医学上最大的发现什么呢？就是免疫学。我们已经知道对抗病菌最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培养抗体。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培养抗体？就是你要先接受一部分的病菌，有限度的去接受一部分的病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抗原，然后让这个抗原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呢，激发你的免疫系统的这个防卫能力，然后怎么样呢，你以后对这个疾病呢就自然有了抗体的。这就是现代的免疫学。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面呢，就要善用，我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烦恼免疫学。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这个烦恼的习气还在我身上，我如何观察它。假定我们把烦恼比喻成一条毒蛇，那么这个毒蛇现在我把它关在笼子里边，我如果观察这条毒蛇的生态，然后我能够去降服这条毒蛇，我不急着把蛇杀掉，因为如果把蛇杀掉了，我对毒蛇就是无知了。所以我现在这个蛇怎么呢，养在我的身上，养在我新的笼子里边。这个新的笼子是什么？就是戒。我用戒加上我的定力去观察这个毒蛇，这个毒蛇就是象征的烦恼。然后怎么呢，对这个烦恼的这个生态我渐渐有一个理解的，有一个了解的，哎，最后怎么呢，是我降服了毒蛇，而不是毒蛇降服我。这是我们在大乘的菩萨道里边呢，对治烦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那我这样讲呢，不希望引起诸位的误会，说啊，我要努力保存烦恼，这不用的哈。这个，我们现在在做对治的功夫。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说，诸位现在不要想把所有的烦恼急着要把它断尽，我是说不要急着断尽，因为第一个你做不到。第二个，目前没有这个必要。第三，就是说你现在的要做的功课不是断尽烦恼，而是什么呢，增长你的定慧，然后怎么呢，观察你的烦恼，就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如何去观察它，这需要很大的定力。那么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功夫的话呢，诸位降伏魔障的功夫自然的就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道理呢，我想下个星期再跟各位同学来讨论。阿弥陀佛。